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晨祷的进度到了以赛亚书第29章到31章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信息呢，是在讲论神的审判、救恩与拯救。第28章到33章，这里边谈到了六大祸灾。在这里呢，先知警告犹大国，他们眼前的罪行，也警告呢说，若不悔改，他们的祸呢会更重。反之呢，如果国民若能够悔改，信靠神，他们不但可以得享心灵的安息，甚至呢还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今天要导读的29到31章，这三章里边呢，这里边包括四个祸灾，就从第二祸灾到第五个祸灾。这第二个祸灾是耶路撒冷的祸灾，耶路撒冷在那里，他们那是以宗教活动为荣，但神呢知道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，没有敬虔的实意，他们心呢是远离神。然后呢，继续说耶路撒冷的仇敌呢也不能够逃脱神公义的手。第三个祸灾是恶人的祸灾，警告那些在暗中与埃及结盟的国家首领有祸了，因为他们向耶和华深谋谋略，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瞒天过海，可以瞒过神。那么第四个祸灾呢，和第五个祸灾都是在责备犹大，他们依赖埃及，他们去违背神的话。他们呀，也忘掉了神，藐视神的拯救。这三章里边，先知他告诉我们，神的选民因着信耶稣能够进入，并站在神的恩典里边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信了之后，如果忽略了，要仍然在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决定中，我们忽略了去信靠神，那么便会落入很大的困难之中。那犹大王西西家，他在面对亚述大军压境，他没有向神去求助，反而用以他自己的方法向埃及去求援。因此呢，他受到先知以赛亚的斥责。以色列人在国家这个灾难中，他没有寻求神，反而寻求与埃及同谋。那这是人的计划，是人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神的计划。也不是出于神的灵，因此呢，圣经上说他们是罪上加罪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神在这里，他允许亚述入侵犹大，目的是为了管教犹大，叫他们能够面对自己的罪，给他们选择去做正确的选择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认识自己的罪，没有悔改，反而求他力的帮助，这样就成了他们的羞辱，令他们惭愧。在这里边也告诉我们，神其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赎的之路，那就是回归和安息。这是神的应许。人要做的是反省自己，悔改回转，我们才能够得救蒙恩，重新进入到神的应许和恩典里面。而且即使我们会常常跌倒，但是呢，神施恩给我们的心意仍然不改变，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，他热切的要向我们施恩。那些愿意寻求等候他的人，便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里，可以得怜悯，得恩惠。我们走在这救恩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持续的全心全意的去信靠神，去顺服神。我们凭着信心走在这路上，我们就会一直有神的恩典和恩惠与我们同在。第29章开始，先知把大卫的城叫做亚利以勒。亚利以勒呢，就是本来是隐含着神的祭坛这个意思。那么先知用这个名字来代表耶路撒冷，也用这个名字来揭示这个城将来的遭遇。那么先知首先为耶路撒冷呢感到悲哀， 因为在这个大卫之城里边，虽然宗教的节庆呢周而复始的在举行，但是呢，这个大卫之城仍然难以逃掉神的审判和重兵的攻击。那攻击之城的重兵，敌人数目众多，铺天盖地，叫人无法躲避。然而，在百姓感到难以招架的时候，那大能的神呢，及时向他们实行了拯救，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并吞灭的火焰，神用他的大能废掉了敌人的攻击。在经历了这个神的拯救和帮助以后，但是神的选民呢，他们并没有回心，并没有回心转意，他并没有感谢神。他们对神的心意呢，仍然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就如同那烂醉的人一样，他失去了这个理性。也是由于他们的顽梗任性，神呢便容让他们继续的执迷不悟，甚至呢也包括在他们中间的先知也被神蒙蔽了眼睛。这些先知本来是要带领以色列民的，但是呢他们自己反而像瞎子似的，他们的领路。他不可能带领以色列民，所以呢，也不可能正确的传递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意向和带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在耶路撒冷城里边，虽然有着周而复始的宗教节庆的活动，有着敬虔的外貌，但是呢，因着没有敬虔的实意，他们的心仍然离神很远。所以呢，神呢，就要以聪明人、智慧人在真道上面成为愚蠢，就像失去聪明智慧那样，来教训他们。这第29章在提醒我们：我们作为一个神的选民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教会的生活，不只是去参加聚会，不只是去，只是去服侍，而更重要的是。是我们要注重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，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追求，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心意，怎么样去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只有在我们与神的心意合一的时候，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的生活里边，只是聚会或者是服侍。但是没有花精力去明白神的心意，那就神仍然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到他的真理里边，因为神看到那些骄傲的而且顽梗的人，神会把他的真理给隐瞒起来、隐藏起来，以至于智慧人在这个真理上面而成为愚拙和顽梗任性。当我们真是顽梗任性的时候，神就会兴起仇敌来攻击他们，攻击他们，以至于我们来经历我们应该有的管教。所以呢，在这里，真是愿我们主，愿我们能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认真的去读，从神的真理呢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而更多的是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，对神从感激之心，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下面我们进入第30章。30章里面，这里面讲南国犹大西西家王的时间，年代，亚述国来侵犯犹大国，犹大呢向埃及求援。那西西家王他面对南国这个国家的兴亡，他为了保护百姓，给国家有这个平安的环境，以至于呢，他去寻求埃及的保护。与这个法老结盟，以至于呢，他能够达到抵抗亚述国侵犯的目的。那时的亚述人，他们屠城的残酷手段，西西家他是知道的，所以呢，他竭力寻求与亚述国国力相匹配的埃及来援手。这个是从人看上去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。然而呢，我们知道，许多时候人的谋略不一定是神的意念，那人的做法呢，更不是神的做法。在面对仇敌环绕攻击的时候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。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进自不肯。神在这里清楚地告诉犹大王，天地间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唯一可依靠的圣者。当面对困难和危机，我们人呢总以为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想怎么样去化解危机，怎么样去找方法，怎么样去找帮助去化解危机。那希西家虽然他在那时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很贤能的君王，但是呢，他面对亚述国的攻击，他在信仰方面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，主他真是那么的软弱，他并不懂得如何去依靠神，去寻求神的帮助。那再加上他周围的这些谋士，在这个处境上，他们也只是懂得属世的、很实际的考虑、实际的谋划，也只知道，所以呢，只知道只有埃及这个国家可以与亚述国有一拼。所以神在这里严肃地责备犹大王以及他们的领袖，告诉他们依靠埃及是罪上加罪。所以第一节讲，祸在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犹大他们在困难中没有寻求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不以耶和华为可靠的、为可依靠的，反而他们以法老的力量，以为他们法老的力量比神更为可靠。我们真是能够看到，神是非常不喜悦他的选民、属神的子民，在困难中，他不去寻求神，而是去寻求人的帮助。在神看来，这个就是罪上加罪，真是哀哉。那这里给我的提醒是：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在困难中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谋算，或者是在从人那里去寻求帮助，但是呢，却忘掉了去在神那里去寻求帮助。这不只是让我们失去了去经历神的大能、经历神的恩典，这样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人生的经历。那么更重要的是，神看上去这叫罪上加罪。我想这里呢是给我们真是要足够的警醒，让我们时刻警醒，知道我们凡事都去寻求，首先要去寻求神的帮助，因为神看我们信靠他，就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，而且神真是已经把那么多恩典，把那么多恩典在为我们预备。他是多么喜，多么渴慕，我们是凡事都能够依靠他，信靠他，也尽着依靠他，信靠他，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经历他的恩典。这是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第十五节的经文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进自不肯。那人只有在平静中，才可能去诚实的、认真的去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得罪了神。那在安静中呢，才能会去思想神，明白他是我们的创造的主，他是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主。也只有借着安息，借着完全的信靠，要借着我们的坚韧的信心去等候神来作为，那么安心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行事。我们只有在这样安静、安息、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只是还是靠自己， 我们不可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身上，那么后果呢，是可以想象的。我们刚刚过去教会，刚刚过去的，特会，安静中的大能。我们在特会中，江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多的见证，这些弟兄、这些姐妹们，他们操练内在生活10年、20年，他们从那如此困难的境地里边，神最后在他们个人的生命上，在他们家庭的生命上。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大能，这都是神的能力，而所有的那一切都不是我们人靠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的。这几些见证的里边的这共同的点，就是他们愿意去安心的去操练等候神，进入内室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去更多的进入到神的心意里边。也能够看到他们愿意这样，能够愿意摆上，安心的等候，愿意把他们的困难，把他们的那挣扎都完全的交在神手中。当他们完全的就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那么神就做那美好的工作，神所成就的是，也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真是我们要感谢神，但是。神赐给佳木师这内在生活的这么一个宝贝，并且佳木师把这宝贝带到我们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去操练。当我们持续的去操练的时候，就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被改变，就我们的家庭就开始被改变，就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来。我们在这里边，就是在这安息中间，在这个安静中间。来从神那里重新得力，而且去经历神的大能。第18节，30章18节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在这里，先知以赛亚告诉我，还提醒我们，我们人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人不懂得等候神，但是神呢，却是在等候，要施恩给我们。西西家王在找埃及帮助，先知提出警告，指出神说的话，要百姓回归，要等候神。当人还不知道等候神的时候，先知在这里启示了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神其实已经在等候我们。因为神是有计划的，他有对我们拯救有那伟大的计划，他对我们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。虽然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有时会常常的悖逆，有时会忘掉他，有时会离开他，但是神却在那儿等候我们回转，因为他要施恩给我们。当我们能够回转。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愿意等候他，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他的时候，那祝福就必然临到。在这个30节后边，在也是在当人还想不到的时候，当犹大的这个盟友埃及并没有给犹大带来他们所盼望的帮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呢就兴起，他就兴起。他伸手来攻击仇敌，一夜之间，亚述的军队被神攻击，他们就不得不撤兵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真是看到神，其实他一直在等候我们，等候我们去寻求他，等候我们去依靠他。所以，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。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，神就会伸手攻击我们的仇敌，把我们百姓。把他的百姓从危难中、从压迫中释放出来，真是要进入到他的恩典里边。下面进入到第31章，这个31章里边继续说到神是等候施恩的神，他呢是渴慕、渴望对我们来施恩， 对我们为我们把他为我们预定的这恩典，为我们已经预备的恩典施恩给我们。而且在本章里边，神更严肃的借着先知来告诉他的百姓，悖逆的寻求别神的必然要灭亡，而且受帮助的和那帮助他的人也必一同灭亡。第三节，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必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，他也是祭邪的神。当他的选民，当人们悖逆的时候，施恩的神呢，就反过来，他会来成为神的人的对头。为什么埃及也会灭亡呢？因为埃及在这里，它预表的是一种安全感。在圣经里边，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，他逃向埃及，因为那里有食物，也有草原可以供给他和他的羊群。甚至包括所罗门，他也曾说过，在列王记上四章里边，他也曾说过，埃及的智慧是世上文明的智慧。所以呢，埃及是可以给人帮助，给人依靠。那对当时的西西家来说，埃及有的是战车和战马。那面对亚述的攻击呢，埃及呢，与埃及联合会给以色列一种安全感。可是呢，当以色列人投靠埃及的时候，结果呢却惹出了祸。这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找上他们，反而害了埃及。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困难的时候，不去寻求神，而去寻求人，这样的神呢就会来管教，不单管教我们，而且连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也会要跌倒，让人呢，所以把这个我们人以为的那些依靠呢，就要告诉他们是不可靠的。所以神他要把人心中的一些偶像去完全灭掉，以至于让人最后不得不回转，像我们这个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真是让我们有这样的警醒。神面对百姓的悖逆，宣告公义的审判，但是神呢，对他百姓的顾惜怜爱也在这里表现无疑。他对先知说到他对他的百姓的终极的慈爱、爱惜和保护。第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必降临在锡安岗山岗上征战，雀鸟怎样翅与覆除，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深深体会到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爱，也体会到他的愤怒，所以呢，他在这里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这个哀叹：以色列人呢，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，现今要归向他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主，你对我们那美好的心意和永恒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。虽然我们时常的悖逆，我们时常的忘掉主你对我们的恩典，但是主，你是时刻的都在保护我们。主，你也把那些环境赐给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主，我们不能够离开你，也让我们知道主，我们只有信靠你才能够进入到你的恩典中。主，我们愿意主一切交托给你，主，我们也愿意遵循你的教导，主，在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 主愿我们更多的愿意去安静等候，进入到来到你的面前，进入到你的心意里，让我们凡事寻求你的带领，寻求依靠你，完全交托给你，把我们的主权，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，主成为你的合用的器皿，也把你的恩典在这世上彰显出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Amen。愿神祝福大家。